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岳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约伯记第54讲，进到40章的经文也不用数了，很快约伯记就会结束了。真的要感谢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组员呢，陪着我们好多好多好长的时间呢，仔细查考约伯记每字每句，每一节的经文呢都是神想要跟人说的话来的。所以呢，我相信呢，对于苦难这个课题呢，我们也是有崭新的看法还有见解了。那么先自我介绍吧，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喜欢和大家查经的亚比该。
我们也喜欢查考圣经。两位组员好，两位姊妹好。上一集呢，我们说到神赋予战马无畏无惧的勇力，神为秃鹰设计绝佳的生存智慧，给我们呈现了食物链最真实的一幕。在人看来很残忍很血腥的生态系统背后呢，其实也包含了造物主的慈爱供应的。神不仅顾念森林之王，也会看顾最弱小的生命的。一群野生动物岂是听人的吩咐呢？岂是听人的命令呢？他们唯独顺服神的驯服啊，也在至高者的荫庇底下呢生存下来。那么今天身为人的我们呢，我们从动物奇观这个频道当中呢，我们会不会对神的治理方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呢？38章到39章都是神的发言，他透过哪些的范畴相继连番质问约伯呢？也通过那些的描绘让约伯还有今天的我们看见明白什么道理呢？
上帝跟约伯谈的领域非常非常的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还有生物啊、物理等等啊。比如上帝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约伯你在哪里？如果你知道你尽管说吧。还有一些立大地根基的细节啊，上帝怎样定出这个宇宙万象的定律啊，怎样定出地的尺度和海的界限，怎样定出光明和黑暗的居所啊，怎样带领天上的星宿等等等等。然后话锋一转，谈论到这个动物了。动物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谜嘛，但是神都极其的看顾，给他们有各样的生活的本能嘛。约伯可能看过或者是他熟悉的，比方说有狮子啊、乌鸦啊、野山羊啊、野驴啊、牛啊、鸵鸟啊、马啊、鹰雀啊。其实上帝要跟约伯讲这么多多的领域的事情，我觉得他是通过不同的范畴让约伯看见天父所创造的世界是非常的多姿多彩，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创造这个奇妙的过程中其实很有秩序很有规律的，其实没有离开神所控制的范围的。看到神的这个全能和伟大，都会令人对神很敬畏的。
你看了经文你会产生惊讶的感觉吗？敬畏的心吗？绝对会的。如果没有的话呢，那真的要再读一遍了。宇宙边界、气候现象还有动物世界都是神展示给约伯知道的， 创造论，神在描述整个完整的创造论的时候呢，还没有人类参与的部分，人在哪里呢？像是我们上集谈到那个鹰嘛，大鹰吧，人觉得很血腥啊，很残忍，怎么连这个雏鸟都要饮死尸的血呢？它给每一种动物呢都有独特的生存方式，生存的本能啊。上帝呢其实也忧约伯一默的，记不记得在38章21节，他说，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的日子数目也多。还有那句话，你若聪明你只管说吧，但是人说不出口，约伯说不出口，我们也回答不出，因为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人在哪里呢？人还没出生呢、啊。在40章1到2节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呢。其实呢，约伯不止一次呢，他希望我能够跟神对簿公堂。那似乎呢，神也在用他很期待的法律程序来反问他。我给大家念一下1节到2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有点像是，好，既然你想跟我在法庭上争辩，就来啊。为什么神会用他期待的这个法律程序来反问他呢？我们也能够参考其他的经文，譬如约伯记9章32到35节，还有31章35到37节。
在你谈到的9章32到35节和31章35到37节那里哦，约伯他就盼望神能够跟他对簿公堂，他希望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答案，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完全无辜的。特别在31整章里面，他就列举了自己道德的操守，假想如果他能够与神面对面对质，甚至他说他可以把罪状当作冠冕，显明他那种坚信自己的清白，并且期待神以法律程序来回应他的指控。那我们看到神呢，就以法律的反问来回应这三重的逻辑。第一，以约伯的逻辑来反证其资格的缺失，神就反问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那么第二，就是揭露约伯自义的背后他的认知的偏差。约伯就是认为自己很有理啊，其实他在造物主的全能面前其实很有限的，他有一些认知的傲慢。第三呢，他是引导约伯从求解答转向求认识神。神没有直接的否定约伯求公正的渴望，而是借着法律反问让他意识到人类对公义的理解始终是受限的，而真正的公义根源是在于神的本性，而非人所设定的程序。所以呢，神就在这里没有按照约伯所期待的法律程序与他抗辩，因为受造者与创造主的关系本不属于争讼的这个范畴。神的反问本质是一种启示性的引导，让约伯看见人类对苦难的困惑不能通过理性的辩论来解决，而是需要承认神的主权是超过人的理解的，以信心来接受神的智慧。这一个叙述是约伯记整卷书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信仰的根基不是理解一切，而是在未知中信靠那位公义而又有怜悯的神，即使他的道路看似是无法理喻的。
好，首先我们要思考到底真正的公义是什么呢？像亚比该你刚才说的，是我们想象的那个，还是神的公义所谓的定义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呢？你并不知道又凭什么来到神面前说我要申辩呢？真正的公义是人类承认神的绝对主权，而不要再用人的理性有限的智慧框住神的工作啊。其实争辩还有回答呢，是很关键的词来的。到底争辩这个字能不能够套用在神跟人的关系当中呢？谁是原告，谁是被告，我们也搞不清楚状况啊。争辩或者回答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譬如纸媒，我跟你可以争辩呢、我跟你可以在法庭上面唇枪舌剑，那神跟人呢，可以用这个动词吗？
不可以、
根本不可以的。 约伯认为自己有能力与神争辩吗？他有十足的把握吗？其实也未必有的，因为在他过往申诉的时候也看得出他有些矛盾的。怎么说呢？根据在哪里呢？譬如约伯记九章三节，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揭露了他在当中内心的挣扎还有矛盾的。
神跟他不是那个程度嘛，哈，神是高高在上，人是被造的嘛，所以他就在九章三十二节，他就有一个回应，就是希望中间有一个听颂的人，就是有个仲裁者，成为他的桥梁，可以跟神对话嘛，哈，所以其实他一直都想对簿公堂嘛，但是你要对簿公堂，那神就机会给你了，你问我问题嘛，那现在我要问你问题。如果你能够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会回答你的问题，机会给你啊，我跟你平起平坐啊，先问你吧，懂得回答我就回答你了。
所以你也说，其实约伯也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
对呀，
与神争辩的。像你刚才提到九章三十二节，那你说他本不像我是人，那个他就是神呢，使我可以回答他。但是呢，我记得刚才亚比该也稍微谈到过的，十三章三节他又说，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上帝理论呢。一面我承认我没有能力争辩，没有这个权力资格，但是一面呢，我又想坚持申辩呢。三到五节呢，我们接续来看一下，约伯也打破沉默了，约伯也终于开口说了，仔细看一下他的回答是不是三个朋友或者以利户所期待的呢？
约伯就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约伯在这里就承认自己卑微，他以卑贱来形容自己，否定了之前试图与神对峙的那个姿态，承认人类在造物主面前的有限性，而且他主动放弃了争辩，他是用手捂口的。古代近东的文化中呢，就是意思是说停止发言，表示顺服的一个象征。他两次强调不再回答，表明彻底放下为自己争辩的这个执念，呼应神的质问的逻辑。约伯的回应正是这种超越性的直接回应，人类无法用有限的理解神的作为，所以只能以沉默回应神。其实他也不是按着他三个朋友的期待的，其实他是超越他三个朋友的期待的。
我们看到三到五节呢，约伯终于开口，但他不是回答有关于宇宙万物动物奇观的那些问题，他说的也不是三个朋友以利户所期待的。哎，他们四个人期待什么呢？
期待约伯向神认罪悔改吗？
对，那幸好约伯没有糊里糊涂的认罪呀，神也不期望你糊里糊涂的认罪，他也没有认为我是因为犯错遭到惩罚的，他承认自己是何等的卑微的，曾经说我要把状词带到肩上的，他说我要以王子尊贵的身份来争辩的，但今天听完神的发问以后呢，他说我要用手捂住我的嘴巴。
不过我觉得约伯这个时候可能是迫于形势吧。
所以芷梅，你觉得他不是心悦诚服的？
对呀，如果他是心悦诚服，那神为何再继续跟他谈顿悟世界啊？他想让约伯再多一些理解神的心意。
到底约伯说的我再也不回答，我再也不说，是代表他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了吗？
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助帮助。
约伯的悲惨不是认为人生太短促，他一直想得到从神来的答案。在第三节这里说，神啊，像我这样的人，你肯看我一眼，带我进去受审吗？中文新译本翻译的。约伯渴望的是与神直接对话，他不满足于仅在人间的苦难中挣扎。约伯向神发出呐喊，神啊，你看看我，我想要的是你的答案，解答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一切呢？他渴望理解自己的苦难与神的旨意之间的联系。约伯虽然说想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呢，他情愿落在神的手里。
我甘愿谦卑顺服，
因为他也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相信自己的遭遇背后必定有神的深意，他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想想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想得到从神来的答案。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40章1-24节。神在旋风中的显现呢，不是为了用言语压倒约伯、刁难他，甚至定他的罪，都不是，而是让约伯甘心的顺服，不再用人间的福乐祸福衡量神的公义，也放下自己固有的框架，在敬畏中得自由。那么在音乐之前呢，我就说，约伯他说我要用手捂住，再也不回答，再也不说。纸媒就觉得，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心悦诚服呢？是不是完全明白神的旨意，神要跟他说的教导呢？纸媒说，也未必，否则的话不会有另外一种动物出场的。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不过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回到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约伯说他用手捂住嘴巴，再也不回答，再也不说话。我们怎么理解这种沉默呢？你会不会多少都有点共鸣呢？
会的，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工作里面。比方说你面对这个领导一次两次的在骂你的工作效率，或者是你做错的事情，但是你想解释他不给你解释，继续的骂骂骂骂骂，那你会反驳吗？你根本没有机会反驳，而且他骂的好像是很有道理，其实他不明白那个过程。所以迫于这个强势领导的强势，我就不张声了。
那如果是神的教导呢？那人的道理有些时候当然是对的，但多半都是不对的。
其实我们也会想象约伯的这个心情的，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罪，但是神干嘛要骂我的时候，人的心里会有一些反抗的，这个是肯定的哈。我从中里面真的醒察过来，我就会顺服，但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被骂的原因，或者是受苦难这个原因，我还会有一些不开心，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那我来分享一下吧，我的故事吧。那10年前我就患了一个大病，那个时候那个病呢让我面目全非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我的房间看着一张以前拍的照片，看上去呢皮肤白白嫩嫩的，然后长长的秀发，健康的身体。我当时心里真的有一股愤恨呢，委屈，像你刚才说的不甘心的，也掺杂了各种负面复杂的心情。我当时脑子里头浮现三个字，就是还给我，还给我，觉得神夺走我的东西，我活得好端端的，为什么神要作弄我，抢走我的一切呢？我就觉得我要你还给我。当时候呢，真的把焦点放在我，觉得那些东西本来属于我的，包括什么我的前途啊，我的身体啊，我外在的东西啊，一下子没了，上帝你不公平啊。但是回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如果你像小燕那样的曾经有过这样经历呢，真的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神欠你钱啊，他要还你什么呢？还给你什么呢？像动物他们生存的机会、空间、本能都是神所赋予的，难道是靠人的智慧能力去获得吗？那么思考到这里呢，我们只能够用手捂住嘴巴，我们也真的无话可说，我们应该要心悦诚服的顺服神的主权。7-8节我们再往下看，我请亚比该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吧。7-8节。
好的，7-8节。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
7-8节，为什么苦难呢会促使人去定神的罪呢？无辜受害的人会不会亏损神的公义呢？
人性呢，在受到苦难时会在失控中有一个认知的错位，就是因果律错误的投射，用人间的这个逻辑来丈量神性。他的三个朋友都会坚信恶有恶报啊，善有善报啊，考虑苦难的事情，就是苦难打破善有善报的预设时，就会陷入神若公义为何允许此事发生呢，甚至将神视为默许苦难的共犯。好比啊，我们举个例子说，一个小孩子他打 砸碎了家里面很贵的花瓶，那如果父母没有及时的安慰呢，可能这个小孩子就认为，哎呀，爸爸妈妈不爱我，本质上是用有限的经验来误解无限的爱。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个自我中心认知的陷阱，以是否有力来判断神的属性。约伯就认为，神呢忽略了他的公义，他做的都是对的，为什么他却遭遇苦难呢？是不是就会亏损神的公义呢？神公义的本质不是即时的清算，而是终极的主权。那我们看到神在旋风中就反问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并以创造这些海兽啊，以及掌握雷电啊这种意象来显示一个核心的真理，就是神的公义不依赖人类理解的因果，而是扎根于创造与掌管一切的主权。
难道像亚比该说的，恶人没有现眼报，你就马上觉得神不公义吗？神再次要求约伯，你要束腰认真听，并且做好准备回答。因为约伯曾经说过，神夺去我的公道，神定我有罪。三个朋友他们的想法呢是很简单理解的，苦难呢必须有一方是错的，不可能在两方都没有错的情况底下发生的。但我们读着读着，原来约伯的思维呢也差不了多少的。一方有公道，那么另外一方必然是有问题的；一方没有罪，那么另外一方必然是有罪的；一方有公义，那么另外一方就是无义了。他在根基上已经错误解读神的本质了，也是挺粗暴的，因着自己的遭遇呢就定了神的罪。这个不是人说的话。第八节我再念一遍，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的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九到十四节往下看，神的质问呢，怎么揭露人自以为义的虚妄呢？你认为约伯同样困在因果报应的这个框架里头吗？
约伯其实是自以为义的嘛，他一直在扮演神的角色。其实如果我是上帝，我就可以马上把这个恶人去定罪，这个无辜的人我一定为他伸冤。所以神才会说一句话，就是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就是说怎么要管我上帝去处理的这个法规嘛，用你的判断去处理这个审判和奖赏嘛。所以神就说来吧，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就交换了。
对，我就给你去审判这个恶人，用你的怒气去刑罚他吧。给约伯去惩罚的是什么？骄傲的人。你怎么去处理这些骄傲的人，特别是内心的骄傲？如果你有本事让这些骄傲的人在你面前降卑，可以制服肉体里面的骄傲，你就可以救自己了，人就不需要这个救恩了。说约伯，你去去管吧。约伯根本不是同神这个高度嘛，所以不行的。
九到十四节呢，我们看到神对于虚妄的多重质问，像刚才芷梅说的，你是道德标准的来源吗？你连折断恶人的能力也都没有，你就想自以为义吗？第二，你有审判的权柄吗？你根本没有能力像神，像我那样向恶人降下雷击啊。约伯也没有办法制服践踏所谓的恶人的骄傲人呢。这一切呢，如果约伯通通做到，十四节呢，神也是挺幽默的，我算你赢，我算你胜利啊。但像刚才芷梅一再强调的，我们人是没有自我拯救的能力的。约伯他感到很困惑，他为什么感到很委屈不公平呢？也是反映了真实的一个人性。我们真的倾向呢，在苦难临到身上的时候呢，马上呢从腰包里掏出什么呢？就掏出一个配得祝福的成绩单呢，然后放在神面前，你看你待我不公平呢，我正直，我帮了多少个人呢，我行善等等的。但是神今天就是要启示一个新的维度，不光是给约伯看，也是给我们在座的每个读圣经的人看的。那十三到十八节呢，我想应该暂时今天就没有其他动物了，就是河马了。十三到十八节，河马被描述为吃草如牛。哎，经文又说什么力量在腰间呢，坚固如铜啊，这种温顺但是有巨力的并存的组合，怎么体现上帝设计的奇妙呢？
在这里就讲到河马它是吃草如牛的，以素食生存的，但是呢它却非常的有力量。他说它的力量在腰间，它跟这个吃草和力量在腰间的强悍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那我们常常就会认为是肉食动物具有攻击性，但是河马呢是食草的动物，它能够咬碎鳄鱼的最坚硬的部分。那么这种设计就如同用绵羊的饮食来匹配恐龙的体格，颠覆了力量必须与掠夺挂钩的逻辑。那它腰间的力量与骨头如铜管，这个力量它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生存和自保。看到大象也是以素食为生的，它却拥有巨大的力量。那这一点就启示我们，上帝赋予的能力本质上是生存的恩典，而非侵略的武器。人类的智慧本应该用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去毁灭人类。
所以呢，河马它的本能呢，就让我们看到强大的生物呢，并不一定呢是以暴力为主导的，它是可以在力量跟温柔之间呢找到个和谐的。神通过河马提醒我们呢，真正的强大呢，并非仅仅表现在破坏力上面，也是呢能够在温和当中看到的。所以呢，原来河马呢它是所造之物中为首的，我们真没想过河马竟然在神的眼中呢是所造之物为首的。19-24节呢，河马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又如何显出神对造物的看顾，还有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差距呢？
我们看到这个河马这么庞大的身躯啊，亚比该说他起码吃草的要3吨的分量嘛，
对，
要养活这个河马何其难呢 啊！但是神给他供应，不但是在水里面的草，而且珠山的草也是供给他的吃肉、还有他不单单是给河马有这个充足这个食物的供应，还给他有可以跟其他的动物可以和谐相处。如果河马是这么凶猛的庞然大物，那会造成人类的这个很大的灾害嘛。它不是没有攻击力，它是限制自己的攻击力，不去攻击人类或者是其他动物。其实我们看到庞然大物，人没有驾驭它的能力，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它可以驾驭、所以我们觉得河马也是顺服上帝。但是约伯，你比这个河马还小还弱小，为什么你还是不顺服我？
这种安宁的画面呢，真的体现了神对受造物的关怀。刚才你说河马限制了，与其说他限制自己的能力，不如说神在驯服他，神在操控他、神也为世界上每种生物动物预备了很合适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的。我们面对自然界的变化呢，就像洪水，但是他依然是无所畏惧的，像那个战马那样的。他的无忧无虑呢，不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而是来自于神的创造跟保守。为什么我们要看动物频道呢？为什么要看动物奇观呢？因为神想让我们知道，他不仅仅关心人类，他也同样眷顾每个受造物。自然界当中的和谐跟秩序呢，正是神看顾跟掌管的结果还有印证。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40章1-24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41章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因你已命定我的脚，救赎都全是恩典，得蒙赦免都全是恩典，回想一切，怎能不感谢你？心充满感谢。一起来称谢你，一起来。